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带您关注一个有可能要发钱的提案啊。怎么回事呢？川普总统在前几周有做过一次演讲说考虑呢可能会向美国的纳税人发放这个政府效率部带来的股息支票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这个以 Elon Musk 领导的政府效率部他们不是在大规模的叫做节流开源他们倒没开但是节流是他们主要想做的，就是减少政府的这个浪费，提高政府的这个效率，对吧？然后呢他们会节省了很多资金嘛这个马斯克前几天说目前至少已经节省40亿美金了那么这些钱那他钱会生钱嘛所以呢这个当时川普总统就说会考虑说政府效率部节省下来的这些钱然后呢把这一部分返还给纳税人，因为这个钱本身就是纳税人的，对吧？那联邦政府收上来了不好好用，不善用，浪费了，现在把这些漏洞堵上找出来了，不要再止损了，不要再流血了，那未来这些钱能生更多的钱，那是不是要回馈给纳税人呢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这个逻辑和想法那这个想法呢是由投资公司叫做 Azoria 的一个 CEO 叫做 James Fishback 提出来的就叫做联邦政府效率部分红那么根据他的透露呢说现在他们也在就是联邦这个政府国会层面进行讨论说有可能还会推出一个相关的法案，因为你要动联邦政府的钱你就必须得通过国会就是想法很美好，但是一定要经过国会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就是说他其实和咱们之前收到的那些个疫情期间不是有收到过什么叫做经济刺激支票吗？其实他和那个支票还完全不太一样，因为这笔钱呢它不是来自于政府印的或者是政府这个联邦政府创造的这个钱，而是本来就有的，然后由政府效率部节省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川普政府的人表示说这个支票的发放，这个叫做政府效率部股息分红，是不会带来通货膨胀的。而且呢还有一点不同，就是说他们所计划的这个分红不会给就是低收入家庭，就是他们会有一定的收入门槛。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低收入家庭通常就是你没达到一定的收入的话你也不需要缴税，那这一个钱它是回馈给纳税人，就是说你缴了政府的税了，那这个现在政府用不了这么多钱还你一些，那当初你就没缴这个税那就谈不上再还给你了是这个思路。所以呢它是有一定收入的门槛的，就是说你都是低收入的，每年政府就根本就不收税，根本就不跟你收税的话，那当然你也拿不到这个退还金了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具体来说呢，拿多少钱出来给还给纳税人呢？根据他们的初步设想说政府效率部大概会从节约的2万亿，这是他们的目标嘛，拿出20%来也就1/5，就是4万亿嘛，4千亿，这个数学实在是还给体育老师了这个4000亿呢拿回去分红然后还给纳税人回报纳税人。那么预计呢他们是说每家每户就是每个纳税单位你是个人的也好 family 这个 marriage joint 都是大概能拿到5000美金。那么剩余的部分如果还有剩的话每个纳税人还完了之后还剩的话他们就去还国债美国的国债可以说是债台高筑那么这个计划呢主要就是面向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要还叫做什么还富于民吧还给美国的纳税人大概是这样当然 这只是他们的初步设想了还有很多的细节要敲定而且就是说要在国会要去立法然后要通过要走流程。那么到底这个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个提案人刚才说的那个叫做Azoria 的 CEO James 他觉得很乐观他说他都跟那个 川普总统啊跟这个国会的立法者们都讨论了几轮了啊，他说而且立法的进程已经开始了，只是说呢到底什么时候发这笔钱不知道啊，那就要根据立法的这个进程走得顺不顺利，然后走的这个时间点来决定了。但不管怎么样，他说未来几周呢大家是有机会啊就看到更多的一个细节的啊。这个之前都说很多人看到说马斯克哈，这个主导政府效率部给美国这儿省钱了那儿省钱了，这儿省一笔那儿省一笔哈，那个心情好像似乎都很激动，因为这个钱就是纳税人的钱啊。有些人觉得无感，但是如果这个钱真的还给你，你能拿到5000块的支票，你是不是就更有感觉了呢？那么这个钱处处就是都要省哈。我前一阵子引发可能大家有关注到最大争议的其中之一的一个议题，就是要裁减掉 USAID， 就是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啊，叫做什么美国国际发展署的这个资金啊。很多人说你这不是开玩笑吗，对吧？这个国际发展署，这美国援助了那么多国际项目哈，各个不同的国家的，你突然砍掉了这些项目怎么办呢？那么对于这个川普政府啊，尤其是政府效率部他们来说，觉得这些本来就是不必要的支出，他们不需要，就浪费钱啊，就要砍掉。但是呢你想你被动到了被要砍掉的那些人肯定是不舒服不高兴的哈。那么今天呢关于这件事情算是有一个尘埃落定的说法了哈，是由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正式在 X 上面宣布的。他说川普政府呢已经完成了对于这个 USAID 为期6周的项目审查清理动作，并且呢对在国务院保留下来的大约 18% 的援助和发展项目要进行一个调整啊。那么怎么说呢，换句话说就是他在这个 USA 的里面大概啊有 83% 的项目要被砍掉了。这个 USA 的呢它总共有6200个项目，大概有5200个都被取消了哈。那么这些计划呢国务卿说花了我们几百亿，但是呢没有为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而服务，在某种程度上讲甚至在损害美国的利益啊。所以呢他说经过和国会来协商啊，这也就是国会有通过气的沟通过的，美国国务院呢决定保留大约 18% 的计划，然后这个 18% 的 USAID 呢直接由国务院来进行更有效的管理，然后呢这个就是剩下的就都砍掉了哈。那么这个审查工作呢依然是由川普的国务院和这个政府效率部啊，也是由 Elon Musk 所主导的他们的团队共同完成的。所以这个国务卿啊就特别感谢这个政府效率部啊，感谢他们的努力哈，才能带来一个历史性的改革啊。川普在1月20号就有发布行政命令，指示冻结所有的对外援助经费，并且审查美国所有几百亿的这个海外援助和发展工作哈。那当时川普是批评说这些所谓的对外援助其实都在推动这个 DEI 的议程，就是所谓的 diversity 多元化平等什么这个包容I 就是inclusive 嘛。那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这个 DEI 都搞成什么文字狱了哈，过度政治正确，然后推行很多就是极左的激进的那些议题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尘埃落定的结果了哈，确定 83% 砍掉，剩下的一部分保留国务院亲自来管啊，更加有效率，节省纳税人的钱。那您怎么看呢？您觉得该砍不该砍啊，或者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和看法，我们都欢迎您的加入和讨论。888-275-1628。好，我们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刚跟各位谈到说这个 USAID 就是美国国际发展署啊 ,83% 的这个项目援助项目都被砍掉了哈。经过这个马斯克领导的联邦政府效率部的审查之后，发现这些都没必要啊，甚至对美国有所伤害啊，就全部砍掉，节省下来了这笔资金啊。那么今天 Elon Musk 呢可以说是叫做怎么说备受打击哈，但是 并不影响他去坚持他所想做的这个事情哈。这个虽然 X 被网攻完了自己的这个股价又大跌是吧，但是我们看到他还是接受了 Fox 的采访啊，那谈到了就是说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呢依然是可以说是意气风发吧哈。他说他现在呢就是领导这个联邦政府的政府效率部啊，主要呢就是查资金啊，看这个钱啊到底怎么花的，花的是不是在刀口上，是不是应该的啊，还是一种浪费或者是无效率的运作。他说目前这个政府效率部呢有100多个人啊，目标是想雇到200。这些人呢都是从一些私营部门招来的哈，有金融和技术背景的。当然他们的官方名单并没有完全公布，但是呢其中有一些哈传出来说都跟马斯克的一些公司有关系了，就是说白了马斯克自己人了。然后呢那被问到说这个联邦政府效率部是否在每一个政府部门都有存在呢，那马斯克说是的啊，他们的人是遍布所有部门啊，不是说只针对一次只针对一个部门，而是一次性深入到所有部门去审查他们。而且呢这个马斯克说他们在和每一个那个部长进行合作来推进政府效率部的工作哈。那之前呢马斯克有说哈，就是说他们呢这个他们不是说要凌驾于所有的那个这个之上啊，而是说他们去查出什么问题之后就汇总报告给这个所这个那个部，比如说你是国务院，你是什么住房什么什么叫做住房部，什么健康部，什么交通部啊，各个部各个内阁汇报给他们，然后他们来决定这个事情要不要做怎么做哈。所以有点就是相当于之前这个所说的叫做一个政府 consulting 的一个部门。但是目前我们看到川普政府的这些内阁的首脑们啊，川普都任命了一些他得力的你说干将也好，其实都是一些亿万富翁哈啊，商场精英了哈。很多他们也是有经济头脑的，看了也觉得可能这钱不该花或者怎么怎么样，基本上都大部分目前来看是和马斯克的他所的这个政府效率部提议是不谋而合的，最终的结果就是砍掉砍掉很多浪费的资金。所以我们看到每天这个新闻上都在看哇这个大变化哈。上周有传出来说教育部要砍，那后来被辟谣了，被白宫给否认了哈。但是这个教育部说要砍也不是完全的谣言，川普竞选的时候川普的竞选网站就有写这条，就觉得教育部是种浪费啊，这个各州各地应该自己管教育，你通过联邦政府是真的是没必要，然后也管不好，你不可能一个 Common Core 就是每个孩子每个地区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就是一个标准来制约所有人，然后最后钱呢联邦出，然后给到地方，地方又不善用，然后怎么怎么样。当然目前联邦政府给钱这个还可以成为制衡，就是说这个各个教育部门系统的一个工具哈。但是 anyway 川普原来是觉得是要把它取消的哈。那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要不要也砍掉呢？或者您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想法看法和观察哈，也欢迎您来跟我们分享 888-275-1628。好，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呢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啊。今天呢加州的州检察长办公室哈有发布一个警告，就是说呢要让所有的公众哈，当然不光是加州公众了哈，就所有人都要注意说现在有这个虚拟货币啊诈骗非常的盛行啊。然后呢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是说哈，根据他们的调查统计呢 ,2024 年光在加州司法部哈经他们手处理关闭掉的就有42个虚拟货币的诈骗网站。那么这些网站呢据统计已经从无辜的受害者手里骗取了至少650万美金，每个受害人损失平均是14万6千多啊。那么其中有个最典型的骗局的手法，就是这个骗子向受害人发送一些随机的短信或者是社交媒体的信息，试图和你搞关系建立联系，然后呢他再把你带到一个假网站上面欺骗性的网站，然后用看似合法的加密货币来进行投资。但是我们都知道加密货币这个属性啊，就是你被骗走了就没了，你拿不回来了所以你也无处追查哈。那加州总检察长这个 Robonta 就表示说，随着现在这些骗子哈，就是越来越狡猾，越来越有预谋了，所以他们的执法力度呢也要加大。那么这些骗子呢，不光是通过 简单的欺骗，甚至还投入一些情感啊，不光骗钱，还骗你感情啊，然后很多呢都是这个外国的啊，就是跨国犯罪，比如说你跟一个所谓的什么一个美女聊天聊了半天，搞不好他是什么阿富汗的一个抠脚大叔是吧？这都有可能的，什么非洲的，之前我看到网络报道一个就是啊，一个美国人跟他谈了好久的恋爱。然后呢，最后发现他是一个非洲小村落里的一个彪形大汉啊，然后当然现在我们这个华人比较熟知的就是那个叫做缅甸的，就是叫做什么电诈员，对吧？也是，就是当然他们很多实施骗局的，也许是被迫的哈，也是很值得同情，他们是需要营救的，但是这个骗局本身不应该，大家应该是万分小心的哈。那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加州哈有严查，而且呢，加州金融保护局哈，就是叫做你说金融保护署吧，它有列出一个十大危险信号，就是说你因为我们硅谷啊，就是硅谷了，这么多人啊，这个搞加密货币投资的也不少了哈，大家真的要特别小心。我觉得是叫做什么，叫做有经验的人或许一眼就识破了，但是随着这股热潮不断的往前滚嘛，那很多新手想要加入，那有可能就被蛊惑给带偏，然后被骗了哈。那么加州金融保护厅呢，有列出一些危险信号，你就如果遇到了，就是要小心，可能就是骗局。首先呢，他给你一个高的离谱的投资回报率啊，那么你想想，那个他那么高的投资回报率，那银行就找他干不就得了吗？是吧？还要费那个劲是吧？这些什么大的投资放的都投给他不就得了吗？所以这个高到不符合实际的这个投资回报率，那就是假的哈。还有就是网站是承诺你说，他可能他没有一个实际的电话号码，然后也这个联络方式也是残缺不全，甚至都是假的啊。还有呢，他有窃取一些假的政府的头像。啊，窃取一些虚假的什么对话画面内容啊，系列的一个虚假的地址，所以你都要去核实的，他这个地址是不是他所说的真的有他那个公司和办公室，然后他的这个营业所是不是有真正登记的哈，等等，然后包括还有一些骗子搞一些奖金来诱惑你啊，说你跟我投资，我给你多少多少的红利啊，但实际上呢都没有啊。哎，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啊，真的是要万分万分小心啊！投资呢，还是那句话，有风险啊，是真的是股市有风险，现在币圈有风险哈，投资需谨慎哈，尤其是这些骗子呢，也看准了时机哈，想要宰我们这些肥羊，大家一定要打起叫做120个小心来哈。好，那如果您真的是自己或者周围的亲朋好友有不幸中招哈，被骗的话呢？一定要向加州的执法部门啊、司法厅啊，就是包括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啊，要向他们报告哈。有这个专门的，你就搜这个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然后里面就有相关的这个链接啊，report。那么您所提供的一个信息呢，也可以有效的帮助他们追查这些犯罪分子哈，阻止更多的这个诈骗发生。好，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收听热点大家谈，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